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昨天有看这个日食嘛？哈、嗯，我看到你有看呢、欸。
你怎么看到我有看？
我有从别人的相机看到你有看
哦。
哎，你们跑到我们公司的房顶去看哦。
哎，对对对，其实
这个房顶肯定就是你比在我们可能停车场啊、大街啊，你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你始终你会有很多的遮挡嘛，对吧？楼高的遮挡，还有树的遮挡，还有可能你自己的视觉。你当然楼高还是离太阳近一点，
离天堂也近一点，
感觉还是能够看得清楚一点，对吧？
是 是，
我们离天比较近一点嘛？怎么样？你是第一次看吗？
问题问得好，其实我对这个日全食啊、日食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会那么无感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说这种大自然的东西，就太阳跟月亮嘛，
还是你已经看破？然后世间所有的
就快成仙了吗？
奇迹
不是，
就觉得就你看，它可以用一组的数据，对吧？它就是一个天文现象嘛。当然，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子，它也不会让你会就是看完会怎么样嘛。
对，其实我的心态是怎么样？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 Pasadena 有每一年1月1号的这个 Rose Parade 玫瑰花车游行嘛，对不对？
对，
在电视上看到的，其实就是最完美的呈现。因为它的角度什么都是专业摄影、这个摄影机去拍出来的，我在电视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相对的，这个日食的话呢，我在网络上就是看到的照片比我自己要去看还要更清楚、更美观、更惊艳，对不对？可是我错了，就是玫瑰花车游行，我在洛杉矶长大的，这一辈子我没去看，我没有看过玫瑰花车游行，就没有去现场看过。可是呢，我有一年。就是我带着家人去看了一次，惊艳，跟电视上看出来的这个美好的画面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对，有可能角度没有你像往常看这个电视转播这么的无死角，对吧？
是，
因为每一个最漂亮的那一瞬间，或者是那个的角度，你都不会漏掉的。
对，
可是你在现场看，有可能真的会错过很多。
是，
但是你又获得了很多在电视上可能真的就是一直在错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比如说，那昨天呢？其实我也不想看了。然后我得感谢一个人哈，就是我们
你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影响的人，对不对？
不是，因为有一帮子人，就是说我进来公司之后呢，然后我们的前台小姐 Gladys 就说：“哎，你知道吗？那个川峰就是我们1430的就是就是现在他们在这个在广播节目上面，这个刘川峰
跟我们在打对台的，
对，川峰都说没有，我们的柜台小姐就说，哎，川峰刚刚在我们外面拿那个眼镜看了那个日食啊，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 OK 好，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对，等到我到了4楼之后呢，我就看到几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呢，其中一个就是川峰，另外一个就是中迅。对，然后川峰手上拿的一些就是像纸牌一样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我们家也有，那个是我们1430的一个非常有心的同事
Cecil，
因为他好像是去年我们也有一次那个日食，他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发了好几个，
是，
所以我就昨天我就把我的眼镜圈分给小孩，就他们就回到学校就跟他们的小伙伴们去看了。对，就是那个的眼镜，那个必须要有眼镜。有的时候呢，你觉得它不值钱，但是你要去看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你不知道在哪里买，对不对？这个眼镜可以告诉你。
但在昨天那个时候，就日食已经发生的话，你不可能在当下能够买得到这个眼镜。
对对，而且他告诉你就是，哎，搜狗眼镜有哦。
对，没有，我还不知道那什么东西，我就看到前面几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呢，突然中迅就说，哎，搜狗走，我们去看那个，我们去看那个 solar eclipse。我说 OK， 拿什么看？川峰那边有很多啊，就是那个它是一个卡片，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个长方形的洞，那长方形的洞是黑色，其实它是很深很深的一个。
你在室内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对，它是一个，它就是有颜色的一个胶纸这样子，几乎就整个是黑的。然后好了，我就被他们拉上去了嘛，拉到顶楼去了。然后呢，川峰就给我这一张这个看日食的这个卡片，这个眼镜吧，哈。然后呢，然后。我就照做嘛，哈，那我就那哎，把那个眼镜就朝着这个太阳那边对着，然后我往上一看，
你发现是可以看到太阳的。
我发现说，哇，我可以看得到太阳，然后太阳前面呢就是月亮挡住，就是三分之一的。
我们这边是偏食嘛，
对，偏食。然后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说，哇，原来日食这么漂亮。然后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在就是亲身体验过看日食。然后昨天呢我看到了。然后我也很感谢中讯把我拉上去，因为原本想说这个没什么嘛，对不对？然后就莫名其妙就被拉上去，拉到那个天台去，然后拿着那个观看日食的这个眼镜，然后就看，哇，我的下巴掉下来，然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很感动，就说，诶，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能够亲身体验去看这个日食，然后我就马上想到玫瑰花车游行。
恭喜你没有一直在错过齁，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太依赖现在的网络还有我们的资讯，对不对？你要说的这个东西我都知道，对不对？你要看的这个你还没有人家拍的好啊。我们都是用这种的理由去告诉自己，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看过了。可是什么叫看过，什么叫知道，我想是因为你身在其中，然后用你的方法然后去观测到这种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巧叫看过了。
对，
就跟花车一样。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不觉在天台待了半个小时，然后呢除了看日食之外呢还有跟同事之间的互动，诶，聊天什么的，诶，我觉得我好久没有跟香姨，因为香姨也上去了，也是我们一次三零主持人，诶，我们就在那边聊天，诶，我觉得说，诶，我好久没有跟他们聊天的那种感觉，然后，诶，因为这个日食的这个事件呢，让我们能够拉近我们之间同事的距离，所以我觉得那半个小时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半个小时哦。
所以不止搜狗有这个感受，我相信有很多第一次看日食的人呢，相信他以后也会对于很多的一些自然奇观呢，他都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有机会能够亲身去体验的。
是，
像昨天的这个日食呢，我们说是一个天体奇观嘛，但是它也实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壮举，它让很多的人们离开了网络，因为
例如我吗？我半个小时没碰手机，
你是其中的一个了。
嗯，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因为他们目前应该是每一天的每时每刻，几乎都是很多人在上着网，对吧？
是，
都是在拿着手机，都是在连着网看着电脑。但是昨天着迷的观众，他们都统一暂时放下了手机跟电脑，去观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天文奇观。
是，
而且网络的流量呢，经过这个精准的这个对比哈、啊，和前一周相比，你知道景色最壮观的地方，也就是能够看到日全食整条那条带上的一些地方、它的这个上网的流量的降幅是最大的、在美国分别是佛蒙特州、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缅因州、新罕布夏州、俄亥俄州，这些全部都是在日全食的路径上，而在日全食发生的那些时间当中，网络的流量全部的使用下降了 40%-60%， 看到日偏食的州网络的活动也有所下降，但幅度就要小很多了、下午3:30左右东部时间，纽约的那个网络的流量呢，对比它前一周下降了29%。但纽约的那边是看到的是
日偏食，哦，对，
东岸那边
是，
对，所以在整个全食路径大概110英里宽的这条带上面，你就看到，如果你把它形象化的话，就是在那条带上的人们全部都放下了手机，然后也没有去上网。这个我认为也就是有一点点，就你刚刚的那种看到日食，或者说你第一次亲眼看到日食，给你跟自然跟人之间真实相处，
没错，
而又回到了我们其实人最应该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的一种状态了。
对，我怎么感觉小伟刚刚讲的这段话好像在报华尔街的这个指数哦，有涨有跌。就是我们在这个看日食的时候，真的没有用网络，没有看手机，然后也没有在用电脑，那相对的就是网络使用率就降低了。
对，
可是相对的，日食过后，它的网络使用率可能就2倍3倍，因为大家会把这些照片跟这些体验的这些分享丢到网络上去。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报告，他没有说之后他这个网络使用率的增长率是多少，
之后就自己去
脑补吧，肯定反弹上去了，
之后自己去脑补吧。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Go， 潮生活。
好，那再次恭喜搜狗哈，那加入了这个能亲身体验这个日食的这个行列了。那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呢，还是一次都没有看过。我说的是亲眼看过哈，那可能新闻你肯定有看过，你可能今天也听我们说过嘛。啊，我都知道啊，昨天有那个日偏食哈，那可能有一些还到了那些地方去看日全食。我刚刚给你看那个，算不算是目前我知道的一个最牛的看日食的方式？
牛到不得了。
那三个人开私人飞机，然后 冲上云霄，然后就在那一刻就哇，各种
就在那一刹那，就是日全食的那一刹那，就是月亮跟太阳是同在同一条线的时候，
对对，
他们开着私人小飞机
亲眼目睹，他拍了拍后面就不拍了嘛，
不用拍了，
我不要拍了，我想看，
不用拍，为什么？因为这个 picture means a thousand word，
对，
每张照片胜于你所有能够形容的事情，就不用讲了。
没错，其实就是有时候看这种东西啊，当然你说啊，事后那个网络量会往上冲，那是因为我很有分享的这种欲望，我很想记录一下我今天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更多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看到了，我收到了，然后我记住了，这个感觉。我认为这个就是跟你要看新闻图片或是事后再看各种的分享，但你没有去亲眼抬头，我们说昨天全美国很多人都是 looking up 啊，
对，
你没有做那个动作是体会不到的，
是，
可是还是有人错过了，当然有各种的原因了，你有可能真的我那时候在房间里面工作，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抬头。那如果下一次你还要在美国看日食的话呢，要等到2044年的8月23号了，而且在2044年的8月23号呢，它只会经过三个州：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当然这个是在美国下一次本土发生日全食，你看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在美国本土，就说哎呀，我在美国看日全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是要2044年。可是如果你要看日食，但你又不一定要在美国，把这两个条件给拿走，那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就有很多了。包括从2026年开始，其实日食发生的频率还蛮多的啊，每两年大概就有一次，所以接下来会有2026年、2027年和2028年都有。而且你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呢，有追日食一族，他不只是看日全食，因为日食发生在不同的地方，比如2026年，他会从这个格陵兰岛的上空，会一直到冰岛的西海岸，那是2026年的8月12号哦。好了，2027年呢，会绕着北非地中海沿岸，然后穿越埃及、阿拉伯半岛。第三次比较近的是2028年7月22号，穿越澳洲和纽西兰的南端，这些都是在国际范围内的日全食，所以就有人组织这三次未来的日食的旅行团。所以有的人是有追日食的这种习惯，现在已经有团已经报名满额了，
是
因为这种日食它真的就是一种天文现象，有的人说看过一次就回不了头，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倒没有，可是我可以感受到齁，就像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字追星族嘛，对不对？哪个明星他有一大票的粉丝，对不对？那可能有些某些这个 MMA 的这些选手有一大票的粉丝，然后有可能有一些时装设计师他设计的作品他有一大批的粉丝，比如说奢侈品 LV 一大群的粉丝，那相对的这个天文系呢也有一大帮子的粉丝，对不对？他们追求的什么？就是像我们今天讲的日食呢，我们虽然说 OK 发生的其实很频繁，每两年一次，每两年一次不算频繁，两年是24个月，你会大两岁，对，你比如说昨天我们看过的话，不代表说两年之后你可能还有机会能够看到。
对啊，你要到格陵兰岛去，你要到冰岛去，你要到西班牙去，
而且你要活着，这两年会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
而且还有很多的天气的因素，他就说了一个主要的因素，2026年那个比较不稳定，因为冰岛的天气就是一天都会有很多的变化。那看日食，如果你是乌云蔽日的话，那
就像德州
发生，
德州昨天就是乌云密布，然后看不到。
对，它还是发生了，但是你看不到了。所以这个也就像你说的，第一是你自身的一些情况了，还有你可能去到当地了，都好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但天气的状况，
老天爷天气不配合，
对，你控制不了。所以呢，在接下来02627028这三次的日全食当中呢，有不少的人呢都觉得27年是比较好的，因为26年那个天气的状况比较多。
他们怎么知道是好的？
因为呢它发生的地方是在埃及的卢克索。埃及的卢克索这个地方是众多古代寺庙还有古代国王谷和王后谷的所在地，而且正好是位于2027年那个日全食的路径的正中间。
哦，
它 整个暗黑当中会将有6分23秒的全食。哎、这个真的就不管是时间点，还有它的那个发生的地点，哎，埃及，哎，
就极幽嘛。
对，你就说有的人就拍照或是体验，你就觉得啊，你像拍戏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剧本，对吧？这个男主女主他有一段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还有旁边正好有什么啊、环境的烘托，这个日食就是了。2027年那个就是发生在埃及，但是呢，如果考虑前往埃及的人呢、啊，那时间是2027年，但是呢，由于像这种出行的风险，美国国务院目前是对这个国家有发出这个旅游警告的。
Oh, okay.
当然，2027年会不会就取消不知道。之后是2028年的日食将会让澳洲的雪梨的天空有3分49秒是整个变暗的，他们是正中啊，他会看到日全食，但是这个对于雪梨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因为是这座城市自1857年以来第一次经历日全食，那是1857年了，上一次。
哎、对，你有去过埃及吗？
他没有去过埃及。
OK， 可我也没去过埃及。可是我们看到这些文献哈，
你要组一个团吗？2027年
不是，我在想说、就是2027年这个日全食会在埃及发生，然后它的地理位置是最优的嘛，对不对？
对，就整件事情它的不管的时长、还有它的地理位置、而且它经过的那个地带也是比较宽的。
OK， 那我相信我们都看过一些新闻报道、文献啊、照片等等。其实埃及金字塔，埃及像我个人，我现在回想的话，我不记得我看过任何的照片。埃及的照片是在下雨的，都是晴天白云，哦，没有，万里晴空，没有云，所以很有可能27年的话就刚刚好。那因为埃及的话可能就比较干燥，然后它是在非洲的北部嘛，对不对？
对，
然后可能那边就可能比较少下雨，
真的，
所以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地点去看全日食。
对对对，如果说天气，2028年雪梨那个时候，因为正好也是南半球嘛，
对，
他们是冬天，他就说那个时候看日食是可能气温是最适宜的，
对，
就不会那么热。
对，因为南半球天气跟北半球是相反的，
正好相反，
对，所以他们是冬天嘛，
对对
对
对。对，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旅行社啊，他在我看到的这个卢可索之旅，就是埃及的那个2027年的一个旅行公司叫 Sirius Travel， 他们的这个行程已经客满了，他们没有带很多人，但是2027年的日全食的团他们已经客满了。所以如果各位想看任何的日食，不管是日全食还是日偏食，其实都可以开始去计划跟预定。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我们短至看，我们从楼下上到楼顶，你看你也去了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对不对？
是，
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可能会最终到达一个你可能
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
对，什么格陵兰岛，对不对？那个就有点危险了，冰岛，对不对？还有像埃及，有的人说啊，我可能还不在我的那个清单的那么的靠前的位置，可是因为2027年的日食，说不定有可能就会让你就在那个年份你就到达了一个地方，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个让你终身难忘的日食的体验，那你会让这个目的地的那个体验度，它的那个回忆度增加了好多好多的层次，
哦、对对对，加分加分，绝对加分，
对对对对，特别适合一些尤其是对于天文特别有兴趣，能够带上自己的家人或是两个老伴也可以啊，对吧？可以跟你的三五好友也都可以计划这个2026、2027还有2028年。如果错过了我们说昨天的这个日食哈、也不至于等到美国的2044年。
对，
我们可以主动出击，2026年就有一次日全食，然后一直到2728都有。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 Sogo。
哎，对于一些旅客来说呢，即使是最强烈的这个假期的预期啊，不管你要追日食对吧，还是要展开任何有特别意义的一段旅行，一想到要打包随身携带的那种行李，也会变得非常的焦虑。轻装上阵当然也是一种尝试，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有难度的，尤其是现在我们出行有很多的一些经济型的航空公司，
是联航廉价航空，
没错。那它对于一些要出行，如果你有带很多行李的话呢，那它会让你的费用直接就像火箭一样往上升。可是我们说以前我们要什么国际航班，那我带行李 check back， 那肯定是有的嘛。
对，
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的技巧能够让你尽量还是很得体，但也不至于要花那么多的冤枉钱，还可以轻松的这种叫轻装上阵。
对，
所以搜狗今天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个联航啊出行还有这种精装行李的经验，对吧？
对，我们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对，
来，我们看有什么招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可以稍微学学的。我觉得首先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就是以前我们什么都要带，但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吹风机会有，对不对？有些地方它也提供这个喜欢的一些衣服的，比如洗衣机，那你就可以少带一些。我的现在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要用这种简约深入到自己的脑袋里面。以前是你觉得我要像时装周一样。带了两箱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衣服哈，不是全家人的衣服哈。那现在就可能我一条裤子大概可以跟我们三件的上衣能够作为一个搭配，然后这个裤子还比较容易换洗，而且它是比较精脏的。鞋子大概带两双，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大大的减少。
你带这么多？
两双应该不多吧？我觉得还好吧，两双鞋子。
OK， 假设不是商务的话，不用带西装的话，其实我最简单的就是，我绝对不会有，就是我不会，就是托运行李，我一定就是一个随身行李，然后我连这个小背包都不会带，我全部东西放口袋，因为现在不需要带钱，不需要带钱包。
对，这边也说了，最好能穿一些特别适合出行的那种工装裤，它就有很多的小那个口袋，
一两个就够了，有拉链的，其实就够了。因为现在出去的话，就是机票，机票都不用，机票手机可以搞定了，就是你可以放你的护照、你的信用卡，然后可能带你的 ID。其实这样就够了，还有一个放手机的一个口袋，这样足够了。因为你现在旅游的话，其实不需要带太多现金，对不对？好，那基本上就是我的口袋，我身上穿着的衣服口袋就够用了 ，OK， 够放了。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的随身行李，然后我拉一个小的随身行李，我什么东西我是一定会带的呢？拖鞋，我塑胶那种夹脚拖，类似那种重量的拖鞋，我一定会带一双。OK， 然后呢，我泳裤。泳装我一定会带一件，男生一件，女生可能 bikini 两件
，
很轻的。对，这个用不到的时候用不到没关系，很轻。要用得到的时候呢，你在当地买的话，就是你带过去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这个拖鞋跟你的泳衣的话，可能就三倍这么多。
对，而且还买不到称心如意的。
对，所以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会带的。
Okay.
对，不管会不会游泳，或是会不会去旅馆里面的游泳池游泳，我不知道，或是会不会泡这个 jacuzzi， 不知道，我一定会带。OK，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盥洗用具。像我的盥洗用具永远都是在我的这个我的这个手提箱里面，包括现在都在里面。那里面的话呢，就是洗发精，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去店里面找哈，它有专门这种 travel size 的这种
小罐罐呢，
小罐罐的，对。然后基本的该像男生的话比较简单，女生的话可能就是会用到比较多的东西。可像我的话，就是我的洗身体的肥皂，然后我的洗发精，然后梳子什么都是小小套的。然后我有一个 Samsonite 的一个 travel pouch， 就专门放我这个我的盥洗用具。它永远都就小小小一个，不占地方，然后呢永远都在我的这个手提行李里面。然后其他要穿的衣服的话呢，见仁见智，有些人喜欢两条裤子可以交替的换，然后可能你一条裤子其实可以有三个不同的上衣去搭配。
对
对，然后
尽量那个色调比较相配的就好了。
对，其实我的话都深色的。
哦，那就很好配啊，
灰色黑色。对，因为看不太出来，
那几乎就是百搭，就是一条裤子可以跟你任何的一件上衣可以搭配。
是，然后鞋子的话呢，就是我只穿一双方便走，我现在讲的就是不是公务 ，OK， 就出去玩的话，旅行的话，我就一双就是走路鞋，对。然后其实我这样放完了之后，我里面还有很多空间，就是还可以塞东西。然后假设你要再精简一点的话呢，其实你就带个，比如说你要去一个礼拜的话，就带一个礼拜的就是换洗的内衣裤、袜子等等。然后假设你在那边有之前没有办法预料的延期的话呢，然后你也没地方洗衣服，比如说你背包客，你要去一个地方不方便洗衣服的话，男生来讲的话，听起来有点恶心，可是呢，很实用，
要把它反过来再穿吗？
对，反过来穿的话，你就可以增加一倍的时间。
我宁可不反过来。
对，所以见仁见智。
那可能会更恶，是不是？
不是，到最后的话，反正都是要洗。然后假设真的你没办法洗的话呢，其实就是正反使用。对。
那你的那个上飞机的行李是箱子还是一个包呢？
是个箱子，
是个箱子
拉的。
因为其实最适合自己的包，那就是最好的包，没有说所谓的完美的包，因为你要看怎么去用。如果说你是那种小的包呢，它比较容易放到我们的飞机上面的那个行李箱。对不对？但是呢，你可能如果要去经历，比如说要去坐汽车、坐这个捷运的时候呢，没有轮。 轮子的话，那你可能会比较麻烦。
哦，对对对，
所以就要看你要去怎么去使用了。当然，你说结构硬一点的，它通常呢装里面有正装的话呢，它保护的会好一点。
是，
如果你没有那个箱子的话呢，你一般的那种，那你可能你放了里面的东西，你就不要介意它可能会皱巴巴的，你可能也会东西都会乱成一团。那箱子就相对最好，如果你要选择有轮子的四个轮子，我现在很怕看到那种两个轮子的，真的很难啦。
对，然后就是打包衣服的时候尽量把它卷起来，不要用折的平平的叠，用折好的叠起来，那种是最占地方的。
我们应该是要卷起来，
用卷的，对，用卷的，裤子也是用卷的，就是卷的跟那个什么春卷一样那个形状，
对对
对,
对，
那种其实最省空间，然后最容易打包跟塞缝隙的。
而且还说那个鞋子呢，就在那个最靠近轮的那个地方，因为它那个是最受力的。然后呢，把一些轻的呢，就按照你的那个重量叠加上去，就放到最上面。
对，下面放重的，上面放轻的。而且鞋子里面，假如是你是带鞋子的话，你鞋子里面空间也可以塞东西。
对对。
可是你可能要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然后塞到鞋子里面。其实这些都是能够增加就是你置物
对
这个空间。
那带什么衣服很讲究了，尽量就不要带什么牛仔裤、夹克的那种比较厚的。
对。
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带一件厚的夹克。如果你本来都要带了，那你尽量就穿在身上把它带过去，就不要放在行李箱。
像我假设要去一个很冷的地方需要厚夹克的话，我不会带，我会在当地买。
哦，那你要预留你的那个行李箱有足够的空间，还可以买一些当地的一些什么用完之后还可以带回来作为一些纪念品的一些空间。
可是我在我的随身行李里面我还会放一个另外一个袋子，就是说万一我东西不够放的话，我可以放在那个袋子当做是我的随身包或者我的皮包，然后呢手拉一个我的上飞机的行李。
啊，好，那希望今天的分享也会对大家有帮助。那以上就是今天的Go潮生活咯，感谢我们听众收听。
谢谢。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